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杨牧师好，
姚谦，
哎，杨牧师好，
哎哎，林牧师好，
哎，那么我们星期四呢，在晨曦讲座呢，我们是希望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关注普世宣教的需要。其实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回到圣经啊，无论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充满了耶稣这个对离开世界以前对门徒的提醒，就是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这个万民呢，很多解经的专家就说，这个民不是指着每一个人呢、而是指着不同的这个群体、
族群
啊，英文叫 nation 啊。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呢、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个民很特别，也是族群。所以这个在大使命里面，姚谦牧师，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出去传福音跟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们就是在执行这个大使命。那么你怎么看
这个？如果从布道来说呢，哎，人接触人呢、
这个是布道、
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按圣经、耶稣大使命、这个万民是族群呢，那么我们就要想到，哎呀，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把福音传出去呢、就是要我们的眼光眼目呢要放在这些族群身上。
对，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特别有一个负担呢、就是对山地，就是台湾的原住民部落来传福音。那么我就听这个老牧师他自己分享，他说、他的策略真的就是每每呢，他去到山区偏远的山区，在还没有进村以先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啊，求神让他有机会能够向这个族群来传福音。所以这个老牧师他有一个策略，我自己听他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很受激励。他去到这个村子里呢，他就先向这个部落的这个酋长传福音啊，因为是原住民哈、所以这个部落的酋长首领信了主以后呢，往往就能够带领全村信耶稣。他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策略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福音果效。所以这个族群很重要。
对、而且这种的注重族群的这种的眼光呢、那个影响力蛮大。比方你就是说你像一个家长来
传福音，对了，
先影响他嘛。
嗯，
所以我们其实不要讲远啊，我们在香港这里，哇，如果你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佣工啊，不管是菲律宾过来或者说泰国过来的，他们自己是一个族群嘛，所以有一些教会如果看见这个族群的重要性，他们怎么影响他们，就向他们来有策略向他们传福音、哇，这个影响呢跟你只是单是看一个人呢，那个影响力呢就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真的再回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经文呢，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我们再强调这个万民呢是这个族群，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宣教新之路呢，我们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向少数民族宣教的一个重要性，得着这些族群真的能够让福音更有效的扩展，同样也能够更有效的来执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刚才我们一开始呢，特别谈到宣教的一个观念呢、啊。宣教跟布道最大的不同就是，布道呢，我们可以走到外面，对一些不信主的人跟他们分享福音、做见证等等。但是当我们讲到宣教向这些少数族群的时候呢，特别你会发现在宣教的理念里面呢，特别是接触到一些不同的这个族群，那么有的是近文化的，有的是跨越文化的，甚至有的是完全就是啊，这个异地异文化的这种宣教。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对族群的认识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说啊，我们今天布道，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向这些少数民族或者是说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族群去传福音？这个宣教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嗯，
因为我们向族群呢来传福音呢，这个不是单是耶稣大使命里面呢。
嗯，
我们刚刚听你哈、啊、这么好的分解，哎，向万民传福音才出来的嘛。
嗯，
其实，在旧约里面呢，耶稣来以前呢，旧约的一些人呢，如果我们念旧约呢，已经出现在万民里面来宣扬主嘛。
对对，
很多诗篇。
诗篇 嗯， 嗯，
如果你随便拿很多旧约的诗篇呢，你就发觉，哎，我们要欢呼啊，我们要来赞美主啊，要向万民来传福音，随时都找到有依据的。
嗯，所以这个万民很多人会误解说啊，是对很多很多的人哈，成千上万的人。其实我们要再强调，今天我们把焦点呢归注到这个所谓一些族群，因为我们今天会谈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哈。其实你会发现呢，刚才姚谦牧师谈到诗篇很多的经文谈到像万民哈，福音是给万民的，这个万民归主啊，其实从圣经来看真的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那么保罗呢，在罗马书那里，当他谈到这个使徒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做外邦使徒的这个宣教，保罗说得很好，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啊，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那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啊，保罗说这些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而且保罗进一步也讲，他说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在保罗的整个这个布道也好，宣教，他不是只是单单对犹太人，而是他真的已经触及到许许多多外邦不同的族群。他不是只对一个希腊人，或者只对一两个这个外邦人，他是对整个这个族群。所以这种族群的这种宣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研究保罗那个传福音啊，他做这个传福音工作的策略呢，你发觉呢，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谈谈什么城市宣教。
对，
保罗就很关注，很针对这个大城市那个年代嘛。
嗯，
另外一个就是好像你刚刚说了，哇，对族群，不管是犹太人啊，犹太人以色列民他自己的百姓是一个族群嘛，啊，希腊人，哦，那个策略方式完全不同。所以呢，族群呢，我们今天谈到啊，国内啊，我们自己的国家少数民族，哇，这些这么多族群呢，我们也没有找找啊，哇，那个
需要
很大了。
对，其实官方呢，我们会说这个官方的统计就是，哎呀，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哈，这个人口大概有1亿多，1亿3000多万，可能更多一点。但是其实呢，很多宣教学者他们进一步的去研究，他们就发现呢，中国有超过500多个族群。
对。
啊，
这个不是新鲜的事情，
啊，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哎，我们不是说一般我们讲到这个55个少数民族，当然加上汉族哈，那么，但是宣教的角度来说呢，原来在很多地方有很多可能只有几千人，甚至不到10000人，这些族群他们一样需要福音，所以中国有超过500多个族群，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人口偏低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总数呢是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数还要多，1亿多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需求啊，其实是真值得我们去关心。那么一直以来可能我们很多人被忽略了。还有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是不是我们很少人真的愿意投注在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宣教上面。
其实呢，你说他们有一多人口呢，好像哎，中国我们现在有13亿，大概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多了，好像哎也不多。但是呢，我发觉呢，他们分布地区呢，总面积呢，这个数据说哇，超过70%啊，他们都有找到他们的那个踪影，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他们，不关注他们，没想到透过他们信主带来那个影响呢，是很笨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远的不说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我们周边的这些环境，比方啊，这个外蒙古啦等等，阿富汗啊，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啊，甚至我们邻邦的这些越南、辽国、泰国、缅甸等等，这些有许许多多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族群。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缅甸的宣教士，他那时候告诉我，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惊讶，缅甸这个国家单单它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有200多种，
这么厉害。
所以你可想而知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族群的语言，所以对这个少数民族的宣教啊，其实我们要说不单单是关注啊，我觉得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良友电台，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少数民族的宣教，那么我们的同工也希望积极的多接触一些少数民族，多认识一些少数民族，让这些少数民族的地区呢真的有机会可以听见福音。
而且呢，不但是带着这些少数民族这么重要啊，我在看刚刚说他们那个分布，哇，周边这么多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常常说，哎呀，如果中国啊福音出中国呢，
福音出中国，对，
哇，透过他们分布这么广吗？而且差不多周边所有相关中南半岛也好，或者是东北到这个欧洲那边也好呢，你发觉那个都要透过他们，通过他们的地区来传播。
对，特别姚谦牧师刚才提到呢，这些少数民族的他们分布地区呢是涵盖中国总面积的70%，而且很特别，这些少数民族呢大多数他们住在这个边境，和其他邻国的族群语言是非常相似的。比方刚才我提到缅甸，那么缅甸跟云南就非常的靠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缅甸的时候呢，我就真的碰到从云南过来的，
很方便
啊，他们的这些啊，他们说他们是这个少数民族，他们会说汉语，他们会说缅甸当地的话语，所以我自己觉得，哎呀，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触角，能够接触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种子，在这个所谓不同的族群中间呢，来宣讲福音，其实那个果效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我认识一个同工，是我以前在差会里面的同工认识的，他的负担就是要培养培训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同工，来把福音传过去。他在台北，那么台北你跟中国云南啊那边的接连很方便。哇，这个他看得重，看得清楚这个策略上那个重要性，他就努力在这方面来集中来做。
所以真的呢，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说福音出中国啊，其实透过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宣教的策略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果效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谈一谈少数民族宣教的重要性。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刚才我们谈到向少数民族宣教的这个重要性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万民归主呢，真的是神普世永恒的一个心意，所以 万民都要述说他的荣耀，他的奇事。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这个福音出中国的一个必经之路，透过少数民族他们所分布的地区，其实在宣教的这个策略上呢，我们真的不得不关注在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宣教上面。还有在普世宣教，我们常常讲这个福音呢，未来能够向外，从中国出中国以后往外去传扬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这个呢，我发觉最新近这五年十年以来呢，国内教会呢对差同工出外，怎么说呢，
大发热心，
大发热心，而且呢有一些我听到的报道呢，我也很惊讶了，那个地区他们也可以去，所以我就了解这个福音出中国呢也是透过少数民族来达成呢，
对，
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特别呢，如果你留意啊，这个边境啊，特别是这个从宣教策略来看，像边境邻国的这些少数民族宣教呢，其实是福音往外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比方从东亚啦、中亚、中东一直往回，往这个福音的路线往回传。其实过去早年呢，我们曾经听过一个所谓的西北灵工团呢，福音片传的这个福音团，所以早期向外福音往外宣教的这种的意向其实很早就有。其实神把这样一个福音往外传的这个意向呢早就点燃，只是当时的因为政局的动荡，福音始终只传到中国西部省份。那么如果未来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宣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要抓紧这个时机，今天呢我们能够向外去传扬。
我不晓得这样说好不好，但是我看日光之下呢
没有心
事。你刚刚说这个上个世纪四零年代这个 西北灵工团，如果换今天的说话是什么，我们今天国家谈一带一路。
对，
一带一路呢，那个近邻的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哇，如果你说他们贴近少数民族，或者说我们信主的我们抓这个机会，其实真的那个发挥那个影响力呢蛮大，比以前更厉害。
不只是这个所谓一带一路的问题啊，其实过去我们在宣教已经谈了很多年，当然现在比较少人谈，但是我们不能不忽略今天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还是生活在这个所谓14/10之窗。那么这个是指地图上位于东半球赤道以北，介乎北纬10度和北纬40度之间这个长方形地带。这个10/40之窗呢，过去宣教学者呢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福音未得之民，而且呢很特别，这个地区的这种需求啊，贫穷各方面也是值得很多宣教学者关注的。
对，所以这个10/40啊，世昌，我们说是从亚洲一直到西非，这个整个大的地区，而且呢过去的统计现在也没有很大的分别，也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集中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说福音要到万民中间，我们也怎么可以忽略这么重要的这个地方。
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在宣教里面我们应该要值得提的，就是这个大使命呢真的不是靠自己的热心，甚至不是靠一两个教会说啊，我们教会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往外去宣教。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和其他民族的教会互相配搭。我说所谓和其他民族的教会，就是可能我在我们整个宣教的策略上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有所谓的伙伴的关系，成为一个福音的伙伴，那么让福音的果效呢能够更有效的带出去。当然这个当我们说福音出中国，首要之务就是先把福音呢传给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而带动这些少数民族的教会去遵行大使命宣教，那么自然逐步呢，那让这个华人教会甚至和这些少数的民族的他们的教会呢成为一个福音的伙伴， 携手连心的完成主的托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有的时候我们对传福音呢，我们常常会局限于自己所谓的本位主义，就是我们自己哈能够有这个热忱，我们有策略，我们就自己做。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要去执行这个大使命，特别是向这个少数民族宣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忽略福音伙伴，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同意你刚刚连续几遍呢，提到这个伙伴这个
观念，对
观念，因为呢，如果我们说，哎，这个士林之窗里面呢，都比较都是贫穷的地区，那么以前呢，宣教呢，哇，白人的宣教的年代呢，他们就有一种优越感，
优越感，对了。
那么来到亚洲呢，其实我们当然也是领受福音的果子啦，但是如果你没有伙伴的概念呢，哎，我比你优胜，我比你富裕，我比你强大，这种的宣教呢，其实也是事倍功半，不可以真的达成主耶稣这个大使命，但是如果我们是伙伴呢，哎，这些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在他们里面也有一些也是比较贫穷的教会，那么他们的机缘呢，一定没有那么多，那么我很多机缘我就救助他们嘛，如果你不是伙伴呢，你就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你是伙伴呢，哎，就不是了，不是我机缘多，我就高过他们，大过他们，优胜过他们，这个呢，我觉得在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要注意的。
对，其实这种伙伴关系呢，也是让我们学习谦卑，降卑自己。姚谦牧师谈到早期这个西方的宣教呢，犯的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宣教整个过程中呢，总是有一种所谓的优越感，造成宣教事工很多的拦阻。但是呢，我觉得跨文化宣教里面呢，我们常常谈最需要就是人才还有经济方面的需要。那要突破这样一个困境啊，专家学者就提出来一个所谓的类文化，也就是说宣教士去到少数民族当中传福音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类文化，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接触点，有相类似的文化背景。那我举个例子，比方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啊，这些原住民呢，当他们去到比方去到菲律宾，有很多的原住民，他们都有相类似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文化中间呢，他们有一些所谓的连结，在宣教的工作上其实是事半功倍。
所以你刚刚提这个类文化呢，我们要听清楚，这个类似那个类
似
的
类似的类，对
啊。
所以这个类文化呢，其实让我们谈到一点很好，就是这个怎么样有效的来运用这些资源呢，其实来帮助我们。比方刚才我们提过的，在一些边界的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时候他们的语言是可以相通的，那么这个语言相通呢，相对来说就省掉在宣教过程中一个很长的一个所谓的语言适应的这种阶段，那么让这个宣教士呢，他们很快就可以投入在这个少数民族族群中间的一个宣教。比方缅甸跟云南地区有一些的部落，他们的语言基本上是相通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一类的所谓少数民族的一个群体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让宣教的工作更有效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我不是说以前的宣教士他们不智慧，我只能说，哎，以前白人宣教士他们真的付很大的代价，哇，学跟他们完全不同的语言，你看一生放在那个地区来宣教，这个是以前的人做，我们要佩服他们那种勇气，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说，哎，少数民族这么多族群，而且他们的语言之间如果有比较相近的类似的，我们懂得把握抓这种机会，这种的方式可能那个影响那个学习那种的传扬就更容易，更事半功倍。
对，事半功倍哈，我觉得更有果效的就是在群体中有宣教士兴起为主工作。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也认清楚，回到圣经啊，使徒保罗呢，当他面对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百姓的时候呢，甚至不单单是犹太人，包括外邦人，面对这么大的需要还有挑战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节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提醒。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也就是说，连那些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们这些宣教士，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愿意长期在那里为福音费财费力，甚至为了华人的灵魂他们费财费力。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面对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只是他们是我们不同的族群，那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所谓的亏欠感，就是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应该努力的起来去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
哎，林杰牧师，我这样说对不对啊？你根本都老了。还不老啊？
对，
但是我们要祷告主兴起啊，
工人
更多的保罗起来啊，好像保罗使徒保罗这种的心智啊，不怕为主受苦啊，在族群里面啊，来付代价。
不过我想我们最后呢，可以有两方面呢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哈。那当然，姚谦牧师，你说我们老了，其实我们这个应该不服老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为宣教的这个工作呢继续的来尽一份心力，特别是透过晨曦讲座我们能够呼吁。
我只是讲反话，
感慨
反话而已啦，不老。
对，第一呢，我觉得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在教会中间呢认领一个民族，认领一个少数民族，我们一起来支持。比方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去研读这些少数民族的资料，知道他们的需要。我觉得未必我们此时此刻方便有宣教士去，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我们用祷告来支持这个少数民族的宣教工作。甚至我们不认识有一些偏乡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到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可以到达他们的中间，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啊，我们真的如果进一步主给我们机会呢，我们真的认领一个少数民族，我们向他们定期的来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我们远的不说，包括我们就在生活的城市，甚至我们在我们的省份附近，可能一定有一些所谓的族群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族群，我们怎么样真的有系统的去认领，向他们来做一个宣教的工作。
这个真的是负担。我有一个同工，他就鼓励我们来向少数民族来传福音的时候，你这么多不同的，至少要55个啦。你那一个呢，你特别有负担，要多认识他，多研究，多留意他们啊。我觉得这个是认领的，你其中一部认领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真的我们希望呢，教会我们真的能够动员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谈一些口号而已哈。使徒保罗他自己说得很好，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加关心少数民族的宣教的重要，因为这的确是神的心意。好，今天呢，我们宣教新之路晨曦讲座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愁，悔改礼貌作起灵魂。